谢谢大家。实际上大家都是学佛很长时间了，大家在一起就是叫法喜，法喜充满。那么今天呢，是因为佛教界的重大纪念日，那么在全世界学佛的人呢，都是在纪念观世音菩萨这个成道日。今天上午呢，台长在做节目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人打进电话，单单一个那个马来西亚，他们有500多人在放生啊，在纪念观世音菩萨啊，在观音堂。所以呢，台长非常高兴，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我们慈悲的象征，那么也是全世界佛教界的重大的节日。佛教界认为啊，因为观世音菩萨的这些2月19、6月19和9月19啊，都是念经和放生最殊胜的日子。这就是台长平时跟大家讲的，我们学佛人在初一十五和在这些重大的日子时候，为什么会特别有效果？为什么效果特别好？也就是说，因为龙天护法、诸天菩萨都来。所以我今天上午在节目当中也讲了，说碰到观世音菩萨的日子的时候，你们知道天上很多菩萨全部换衣服啊，穿得非常漂亮，你们真的是看不见，就是说穿得非常的好看，而且非常的认真，而且呢就是一种法喜啊，因为在天上他们菩萨换衣服很容易，意念一动他们就换了，而且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各种菩萨呢就是以为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事情呢就当成什么呢，就是当成一个天上的大纪念的日子。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天上很多菩萨下来，有很多的龙天护法，所以这一天呢你念一遍经呢，一般呢相当于双倍的那种双倍的这种效果。所以念一遍心经等于两遍，念一遍大悲咒等于两遍大悲咒功力。但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这个不要点到小房子上去，这个只是给你自己增加功力的，非常有力。当然小房子如果你念了大悲咒之后，你这个力量也会加强很多的加强很多的。所以呢，所有的佛教界的人都认为，就是在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圣诞日还有出家日都是一种念经的殊胜的，而且具有大功德的。所以在这天放生，还有这天千万不要吵架千万不要去讲坏话，因为这天讲坏话就是菩萨特别多天上的护法神也特别多，有时候会灵验的。所以人家说为什么不要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去去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因为有的时候是初一十五的时候，人家说不要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逢大日子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千万千万不要就是去讲在家里讲话，讲了太狠的话，太恶的话，这样会影响你。因为只要哪一位护法神或者地府的官，他只要看见了，他就把你记下来，你就很大的麻烦了。所以人在死的时候和出生的时候讲话要当心，当人要死的时候呢，因为很多人在亡人将要死的之前在边上讲很多话，就说哎呀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明年要跟着你去了，哎呀我真不想活了，很快他明年就走了，因为边上全有地府的官在记录人，所以这是台长看到的东西。所以希望大家学佛要慢慢多学点这方面的知识和智慧不要乱来，尤其在这种大日子要克制自己，不要乱讲话，会灵验的。所以念经能灵验，那么你讲坏话一定也会灵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懂这些道理懂这些道理。那么另外呢，为什么要选这一天作为成道日呢？因为这一天是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说观世音菩萨得道了得到了之后呢，他开悟了，成正果了，成正果，然后呢，正悟，正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完全明白了，就像佛陀涅槃的时候一样，完全明白就是完全理解了。我举个简单例子，很多人一辈子吵啊闹啊，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了，我再不吵架了，我不愿意再说任何坏话了，因为我知道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思的事情。人总会要走的，什么带不来，什么带不走，就这种叫证悟。证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明白了这些道理，明白了这些道理，他就不会再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菩萨呢，就是完全证悟了，人家说啊，成正果了。所以菩萨呢，这一天呢，而且观世音菩萨呢，现出了千手千眼，所以呢，就在成道日，就是六月十九，初六月十九，就是这天，称为这个成道日。所以为什么选这一天，就这个道理。另外呢，观世音菩萨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传说，主要呢是传说他是妙善公主，因为这一世呢是比较完整的在人间，啊，这是就是他的啊第一个生下来之后比较完整的妙善公主。那么妙善公主呢成道之后呢，那么到了人间之后呢，就是因为他有千手千眼的法相，千手千眼法相之后呢，那么就成为观音。啊，观音，观世音菩萨呢？观音呢是观是什么呢？是观察民间苦难，观察众生。音呢是什么呢？是声音。就观世音菩萨主要是听声音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实际上呢，他是闻声救苦，他主要是声音来救你们。所以你们呢，我觉得声音更好。你们听电台不是也声音吗？啊，对不对啊？如果你要眼睛看见的话，那你就是看见观音菩萨。其实声音什么，你一叫他，他就到了。那比方说，我你们不信，你们可以试试看。如果一个妈妈很爱自己的孩子，一个孩子很爱母亲，在很远的地方，他嘶声力竭的冲着天上叫，天空当中叫，妈妈叫他。碰到大事情的时候，你们想想看，你们母亲啊，不管在哪里会有感应。觉得儿子来叫你，你们有时候觉得没觉得耳朵突然间会听见声音了，好像谁在跟你讲话，有没有？这些都是感应。所以观音，观音就是观察人间，然后呢就是啊寻声救苦，就是声音。所以观世音菩萨是四大菩萨之一啊，大家知道哪四大菩萨吗？有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个普贤啊，那个叫地藏王菩萨，还有一位是那个什么文殊菩萨。那么这个四位菩萨呢，是具有无量的智慧和神通的。什么叫无量？无量就是没有底线的。所以你们知道，你们平时念经的时候啊，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就是没有底的，这个人的聪明的智慧啊，这个人的智慧是没有底线的。所以告诉大家呢，观世音菩萨呢喜欢手持个杨柳瓶，这个杨柳瓶呢就是他洒净水的，洒净水就是给人家治病的，所以他有无量的慈悲心。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慈悲是用不完的，不要以为好像观世音菩萨时间长了，这个慈悲心啊，哎呀，这么多人叫他，他忙得过来嘛？实际上，这是观世音菩萨，我待会儿跟你们讲他的愿力所成。因为他这个愿力所成了之后，你不管怎么样，在哪里，菩萨都能看到你，都能听到你的声音啊。所以呢，就告诉他，当人们大家遇到灾难的时候或者困难的时候，那么只要念其名号，就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那么观世音菩萨就会前往救度，前往救度就马上就会过来。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们在梦中如果做噩梦了，你们那个时候只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观世音菩萨马上就到梦里来。你们看不见他，但是马上这个噩梦就会醒过来，实际上是菩萨到了啊！大家听得懂是这样的。所以呢称为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啊，阿弥陀佛啊，等于坐下的一个上首菩萨。所以阿弥陀佛呢，在当中，观世音菩萨呢，就是在阿弥陀佛的上首。那么大势至菩萨，那么称为西方三圣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称为西方三圣。那么当我要跟大家讲故事了，当阿弥陀佛啊，当阿弥陀佛。为转轮圣王的时候，转轮圣王是他的一个称号佛号，阿弥陀佛啊， 在过去还没有啊成为阿弥陀佛之前，他叫转轮圣王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呢就是这个转轮圣王的一个太子，第一太子，你们都没听到过吧？是阿弥陀佛的太子啊，这都是有因缘的，才那么坐在后面。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呢，名字呢就叫不寻，不寻，寻就是木字边旁一个人，询问的询，换个言字边旁，换一个木字边旁。那么，当宝藏如来为转轮啊王受记之后，也就是说，当宝藏如来实际上是天上更高的一位大菩萨，他给等于用现代话讲给阿弥陀佛受记了之后呢，就那么不寻太子上前就禀告佛陀说，就是去实际上就跟那个啊佛祖讲啊，说什么呢？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力，大家听好了啊，他说世尊。跟菩萨大菩萨讲，世尊，今天我以广大音声，观世音菩萨说，今天我以广大音声，什么意思？就是我今天所有的啊，我以所有的人的这个广大音声，所有的人的声音啊，只要我听到这个音声啊，告知一切众生，只要你们听得到的，我就告诉你们。实际上就是愿力的所为，这是开始啊，告诉你们。告诉你们什么呢？我所具的种种善根，观世音菩萨所具有的种种善根，大家听得懂吗？就观世音菩萨已经很善良了，他种种的善根，菩萨说全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家知道在心经里面有的，你们天天会念，但你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求证于无上正等正觉，大家听得懂吗？无上正等正觉是什么？无上就是没有顶的叫无上，正等的完全是正法，所以叫有一个叫正法如来。正等正觉是什么？完全是正的觉悟，正的啊，我的得到的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无上最高最高最高的，就完全开悟的。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碰到一个事情，家里碰到什么事情，马上就说哎呦我明白了，我儿子现在已经长大了，他不要我管了。那你是短暂的开悟见悟，有时候叫顿悟，但是真正的开悟是什么？完全看穿这个世界，完全明白了人怎么来怎么走啊，人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什么来的，他全明白了。到了老了要走的时候知道，哎呀我一辈子什么都带不走的，我为什么一辈子贪了这么厉害啊，我现在房间里所有的东西一个都带不走啊，这就是正等正觉，就完全开悟的人。所以台长告诉大家，那个观世音菩萨继续说，愿我行菩萨道的时候，这个你们都听得懂吧？这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原话，愿我行菩萨道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准备出来救人的时候，一行菩萨道的时候，他说若有众生，如果有众生遭受种种苦恼恐怖等事，或者退失了追求正法的信念和力量，也就是说像你们现在在跟着台长在学佛，你们哪一天不好好学了，你们忘记了自己了，你们不学了，念经不念了，好了，这就是关键。比方说如果你们退失了道心的时候和力量的时候，堕落到没有啊，没有光明的大黑暗处，也就是说没有光明了，因为你们觉得黑暗，黑暗实际上是什么？想不通，对你们来讲就是黑暗。你想得通，哪有黑暗？开心啊！哎呀，很开心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想不通什么意思啊？想不通就是失望、失落，就觉得黑暗啊！我的孩子没希望了，我看见脑瘫的孩子，我觉得没希望了。我的女儿嫁了一个男人非常不好，我觉得没希望了啊！我觉得我生了癌症了，我不会有救了，这个就失望，大黑暗处。所以菩萨当年观世音菩萨讲话叫大黑暗处，因为你没有光明心啊。所以如果你的身心不安忧愁孤独，哦，那在多少几千年之前菩萨就说这话了， 贫困困苦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可以求救保护的人，如果你找不到任何人保护，你们到澳大利亚来的时候碰到很多麻烦苦难的时候，你们找谁去说？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你们，所以找不到苦救苦的人，所以没有依靠，你们没有依靠，没有屋舍，屋舍就是屋子，和过去讲古时候说舍就是啊，就是我的房子啊，住的地方叫舍啊，所以就没有屋舍。如果他们怀念着我，观世音菩萨就说你们能够想到想着观世音菩萨，你们尊念我的名号，你们能叫我的名号观世音菩萨啊，而那个求救的声音被我天耳所闻，就观世音菩萨的耳朵啊能够听到，听到天耳所闻，被我天眼所见，就是被我的眼睛啊，观世音菩萨看得见，耳朵眼睛他都能看得见。如是一切苦难众生，所有的如是，大家念经的经常里面不是有如是吗？如是我闻，对不对啊？如是一切什么意思啊？就是所有的啊，所有的啊，就是啊，这个所有的那个一切苦难的众生啊，如果我不能为其免除如此的种种痛苦和烦恼者，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说，如果我听到了这么多人呼唤我，叫我帮忙，我不能帮助你们免除如此种种的痛苦和烦恼者，终不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我今天不把人救好了，我誓不成佛，就跟地藏王菩萨讲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们今天说我自己的孩子，我对他没希望了，你们父母亲随时就是失望陪伴着你们的一生。如果你们对自己的孩子说，如果我不帮你，不把你这个孩子我教育好了，我就不在人间做人了，你要有这个信心，你啊，你这个孩子一定会救得好，你花出一半的信心来，我一定要让他考上好好的学校，怎么样，我一定癌症要把它治好，我一定要念多少张小房子，这就是一种愿力。那这样的愿力的话呢，就是菩萨的愿力，就是我不成为正等正觉啊，大有多少三百三百岁的佛果，关键不上这个佛果我不要，你看看吧，对不对啊？所以观世音菩萨继续说，世尊啊，就是这位帮啊，阿弥陀佛就是点化的，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啊，那么跟他讲啊，我今天更当为了众生的缘故，就是我今天为了众生的缘故，缘故是什么？就是这个道理，我发起最上殊胜的大愿，观世音菩萨说我发起最上殊胜的大愿，实际上你们以后许愿的时候这句话可以用的，因为你们学观世音菩萨以后，你们在观世音菩萨这里发愿的时候，如果用这句话可能效果更好，就是说我今某某某发起最上殊胜的大愿，就我发大愿了，我从今开始吃全素了，你前面这句话加进去就非常殊胜啊，听得懂吗？因为你的话接近观世音菩萨，你的人接近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啊？你的行为接近观世音菩萨，那菩萨就很容易听到你的声音，很容易听到你的啊这种。所以呢，祈愿，祈愿，祈就是日期的祈，愿力的愿，祈愿，假使当转轮圣王，就是阿弥陀佛在西方净土安乐世界，就是假如我期望观世音那个阿弥陀佛在那个西方净土世界做完种种诸佛变化众生的圣事，也就是说阿弥陀佛许大愿，我要给有求，我只要你在走的时候能够称为阿弥陀佛，我就把你接到西方极乐世界来啊，观世音菩萨就在边上说了，如果啊，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做完种种的演讲的啊，演化人间的殊胜的这些变化啊，众生的就是帮助众生的事情，入于无余涅槃之后，就是进入了啊 进入了无余涅槃之后，也就是说让所有的众生全部得到开悟，涅槃实际上就是个开悟的意思，明白吗？所以我跟你们讲法以后啊，你们年纪大了，我这里要是有个观音堂啊，不是观音村啊，我就每天给你们讲两个小时啊，你们自己们白天做稿找课啊，下午的台长或者晚上给你们开始讲点这种故事啊。我年纪大，我也不能跑的时候跟你们坐在一起，天天大家在一起多好，对不对啊？因为年纪大的，而且呢又要当心，因为有的人呢，就是家里如果有一个人走了，一个人在家里会非常孤独，所以以后活着的时候要为自己以后想啊，师父就为你们想，台长为你们想，如果有这么个地方，你看看这么多人一起待会儿一起吃饭，你开心的不得了，待会儿一起大家相互念小房子帮助，有什么事情一起帮忙，如果有个村庄几千人的话，那你说你会孤独吗？你老伴死了，你到里面去，你就一会儿就会忘记的，环境最重要，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啊，我们啊要懂得这个乃至正法人难往事时，也就是说乃至等到正法仍然往事时，就是正法啊还在进行当中，就是还没有完全得到正法，听得懂吗？他这个话都是反过来，过去的文言文的反过来讲的，在初业分灭去之后，也就是说在转换，初业分实际上是上半夜和下半夜的转换的时候啊，菩萨讲的这个话，我即刻在其后的业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我即刻就会帮助众多的众生成就他们的果业佛果，明白吗？所以证得无上啊三藐三菩提无上的佛果，继续度化一切的众生，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宇宙空间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观世音菩萨一直会度化我们众生，大家听得懂吗？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愿力啊很大很大，所以哪位成佛的菩萨没有愿力？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们就是现在能够学佛能够有改变，实际上你们也是有愿力的，你们看看你们付出很多时间，对不对啊？你们在家里念小房子念经，哪没有付出时间的？你们天天有时候放弃了很多打麻将跳舞看电影看电视的时间，你们一直在，难道这个不是一种愿力吗？我要帮助别人，我要让自己的病好，实际上让自己的身体好也是一种孝顺的啊。台长经常跟大家讲啊，父精母血，肉是母亲的，骨头是父亲的，如果你损坏了自己的身体，实际上就对不起父母亲，所以你现在求菩萨说，很多人问我说，台长我们求身体好是不是贪？我告诉你们一点不贪，因为就是孝顺，想让自己身体好一点就是让父母亲得到安心，因为肉体是母亲的不是你们的啊，所以就是这个道理。观世音的菩萨的前身啊，早已经成就佛果，观世音菩萨的前身啊，因为他今生能够成为啊观世音菩萨，让我们在这个宇宙空间能够知道这是观世音菩萨，实际上观世音菩萨早就是一佛了，所以你们不知道的，到这里来做人的人，来救人的人，他一定过去生中有修，就像你们这么多今天来的人，你们说你们有没有佛缘？如果你们没有佛缘，你们会在这里念经吗？想都不要想，你们磕头都不会磕的，心都不会诚的，你们可以现在可以到俱乐部去打打老虎机了，真的，这就是因为有缘分的关系，因为你们还相信菩萨，还相信人应该有良心，人应该有点慈悲心，所以你们才会今天来学，你们相信不管碰到什么问题，我心都会能够修好，我菩萨会保佑我，是这种概念。 观世音菩萨呢，过去的名字叫正法明如来，他的名字过去名字叫正法明如来。那么后来呢，他以菩萨的身份成愿再来的，大家听得懂吗？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来的时候，做妙善公主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是菩萨了。他成愿再来，我要救度更多的人，我要让更多的人开悟解脱，所以我到了这个人间来救人，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普度众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大愿力。其实观世音菩萨是古佛当中的古佛，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有人称他叫南海古佛，实际上观世音菩萨是古佛当中的古佛，很古很古很古。也就是说，实际上过去讲很古很古是那意思，人家说哎呦你这个人是老前辈了，你是最老最老的老前辈了，听得懂吗？所以呢，观世音菩萨成愿再来普度众生，他们教化和菩萨摩诃萨。教化和菩萨摩诃萨什么意思？就是教化众生啊，摩诃萨就是正在努力，正在成愿，正在啊发奋修学佛法的人。观世音菩萨说：“无穷无量，无穷无量什么？也是这么多的人呐、啊！我要好好的教化他们，帮助他们。所以从盘古至今，也就是说，我们说开天辟地。”就是盘古至今啊，因为天上在啊这个盘古还没有开天辟地之前，天上早有菩萨，所以他们下来之后，在法界宇宙的无数的银河系当中啊，我跟你们讲，所以这个无数的银河系是什么？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当年啊，在2500年之前，他就看到了整个宇宙空间，很清楚这个宇宙空间当中。佛陀曾经讲过，有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什么？就是有三千个小星球，各种各样的星球，大家听得懂吗？所以我们现在发现了很多星球，就像那个英国的那个啊天文学家霍金，他讲过一句话，他知道宇宙空间非我们一个地球啊，他就说有。不知道有多少个星系，也就是银河系了啊，太阳系了，每一个系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宇宙空间的星球，所以像这些东西呢，就是培养出数不尽的菩萨摩诃萨，也就是说，已经在这些星球里面有不知道多少菩萨在我们人间了，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身边的，所以台长为什么有时候给人家？给你们看图腾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很多的人呐、啊，很多的人过去都是菩萨来的。你们有些人知道自己是菩萨，良心很好啊，但是看看你们现在像不像菩萨？贪嗔痴，为了一点点自身的利益，什么都忘记，什么都不满意，动不动就要贪，动不动就要跟人家争，看不起别人，自己不懂还看不起别人。不愿意听人家的意见，不愿意听取人家的各种各样的讲的理论的意见，而且呢不懂还要乱讲，你在生活当中都是这样的啊，撒谎吹牛，这些已经离开了菩萨了。所以在菩萨说，因为在过去的神中已经培养出这么多的菩萨摩诃萨了啊，大家都在努力成为佛果，明白吗？所以那么成就佛果，观世音菩萨实际上在十方世界当中，我们就是成就了十方如来啊之时，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拥有菩萨的智慧和菩萨的能量，成为在宇宙空间当中指导和学习佛法的老师，十方如来的老师。所以不要看不起人家，每个人都有本事的，他这方面不懂并不代表他那方面不懂。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啊，三人 之中必有我师。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老师，好好跟人家学，不要跟人家争斗，做人不要更高我慢，觉得自己啊功高我慢，我有功德了啊，我是怎么样的，你不知道。我们在人间因为丢失了我们的本性，所以我们在人间就像一个微尘一样。所以菩萨在经文当中经常讲到微尘，微尘什么意思？就跟灰尘了，就一掸就掸掉了。我们在人间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很小很渺小。我曾经在新西兰开始的时候，我讲了一个事情，后来他们那个霍议员，他们一个议员，这个议员是华人一个很厉害的议员，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拿着金刚经宣誓成为议员的人啊，因为在新西兰也是英联邦国家，他们都是拿着圣经的。他说我是信佛的，他说我宣誓，我拿着金刚经宣誓啊。他非常喜欢台长，他跟台长谈得很深好几次，他跟台长说，台长你讲了一点让我真的受益匪浅。他说人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伟大很大，他说你说了一个人坐在汽车里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大，看见那个坐在那个漂亮那个皮沙发，看见那个上面的镜子啊，边上是各种设备的，觉得自己很大啊。我告诉他说，飞机飞离人间的时候，飞离这个地那个好地面的时候，飞得越高越高越高，到最后你以为在你的汽车里你很大，实际上人天上的菩萨看你就像蚂蚁一样，到了最后连蚂蚁都不如，就一个微尘，听得懂吗？所以过去皇上为什么下面的大臣跟皇上讲启禀皇上，微臣，微就是很微小的微，臣就是一个臣，就是君臣的臣，他的意思就告诉你我非常渺小皇上，很客气。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大家要学，不要自己丧失自己不懂学佛的好机会，真的要好好学的。所以台长告诉大家，正法明如来实际上观世音菩萨，正法明如来，观世音菩萨为了帮助众生解脱苦海，他是带来行音。你们知道什么叫带来行音吗？行音是什么？就是他把这个因果，因果因为不是你造了因才会有果吗？因为你今天吃苦的，不就是你因为你自己骂人吗？人家打了你，你不吃苦了吗？行因是什么？我把你的因啊，观世音菩萨行因啊，我把你的因啊来动，行啊就是行为，动来动你的行为的因，也就是说我把你的因来改变，实际上就是动你的果。因为我不能动果，佛菩萨都不能动人因果，明白了吗？但是菩萨可以行因，比方说你们夫妻两个吵得一塌糊涂，菩萨说我不能改变你们两个已经成为夫妻了，不能把你叫你们离婚，但是我可以叫你们两个越来越好，听得懂吗？就是这样，所以叫行因。那么观世音菩萨有个叫道驾慈航，哎，你们都知道道驾慈航，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往前走，慈航普渡，往前走，对不对啊？道驾什么意思啊？我们有时候做人往前走一走，是不是要看一看自己走的路啊？啊，对不对啊？你有时候为了往前走，你是不是车要往后倒一倒啊？对不对啊？菩萨从天上下来实际上是道的，因为菩萨已经在天上已经修成天了，他下来不是道吗？他帮着我们驾驶的这个航船叫道驾慈航。所以这些问题平时你们都听见法师都讲过，你们不知道里面真正的这种道理啊，所以这些道理对你们非常非常有好处啊。我可以告诉你，我要讲的话我就讲很多，几天几夜几个月我都讲不完的，真的平时只有些弟子啊可以听听讲讲，实际上这些道理要深入我们的心，我们会明很多道理。有些时候明明知道这个因和这个果了，你还要去碰这个因， 我举个简单例子，知道夫妻两个天天吵架了，这是过去我们两个人冤结造成这个果了。那你今天还要吵架，你不是加重这个因吗？你接下来的果就是离婚了，对不对啊？所以不要去把这个因啊再去做。所以菩萨说代果行因，什么意思啊？带了这个果，我告诉你啊，你看看你已经要离婚了，你不要再去讲人家不好了，否则你还会叫带果行因。因为你不讲人家不好了，接下来你离了婚的人也不会再来讲你不好。你知道很多人以为离婚了我终于松了口气了，接下来烦恼更多。你们知道什么烦恼吗？因为在澳大利亚的法律是孩子啊，一二三四五给妈妈，六天归爸爸啊。我认识一个人住在奥运村的，他就告诉我很清楚，他的妈妈看孩子一二三四五，对不对啊？然后呢，只要他爸爸带回去两天，孩子回来一二三都不会睬他的，因为爸爸在孩子面前把妈妈讲得一无是处啊。然后呢，等到妈妈每天对他好，对他好，等到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孩子终于缓过来了，对妈妈好一点了，跟妈妈讲话了，爸爸礼拜六礼拜天又带去给他吃给他玩，对他好得不得了，最后呢回来礼拜一又不睬他。你想想看，这不就是在造因动果吗？以为离了婚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实际上更丑啊。就是像喝酒一样的，有时候人的离婚就像喝酒了。台长经常说像喝酒了，人家说了，真的，借酒消愁啊，愁更愁啊。不要去觉得这个事情解决了，你根没有解决呀、啊。你应该解决根啊，根是什么知道吗？根就是说，我们因为过去两个人不注意孩子，我们因为过去一直不顾孩子，只顾自己，所以我们造成了今天的矛盾。我们不能再伤害孩子了，到今天了已经离了婚了，还要在孩子面前造因。孩子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爸爸不是东西，妈妈也不是东西，所以到外面去找乱找朋友，叫很多人就是这么走坏路的。所以要懂得因果呀，所以佛法当中讲的就是因果呀。所以台长希望你们啊，观世音菩萨就是因为代果行因啊，这个帮助众生脱离，所以他成了观世音菩萨。所以一方面观世音菩萨化身千万亿劫，就是千百万亿，他的化身有千百万亿，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啊？所以很多人说观世音菩萨我叫他怎么会来的，人家观世音菩萨，举个现在简单例子，人家用不完的能量啊，你听得懂吗？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吗？太阳不就一个吗？如果太阳是观世音菩萨，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太阳的光永远不会散去？我拿面镜子借着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光，我再照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人再拿面镜子再照，你说这个光是不是千万亿啊，千百万亿啊，不会断掉的，不会没有的，太阳永远没有落的。它不在澳洲的时候，它在其他国家亮着的。我们不要以为澳洲暗的时候就是没有太阳，你就是白天太阳在澳洲的时候，你有时候把窗帘拉上，你也看不见太阳了，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要明白。所以很多的孩子一辈子就是误导，被爸爸妈妈误导，因为爸爸妈妈是生了自己的身体，但是他是肉身，他没有慧命，他没有智慧。想想看，多少孩子不是被爸爸妈妈害的，我们自己就是受害人，真的。有一个听众告诉我，他爸爸讲了一句话害了他一辈子，不卖账，碰到什么事情不要买人家账，就要坚决斗到底，最后被人家杀了。我讲给你们听都是这个道理，好人不一定做好事，好心不一定就是好人呢、啊。 像电台里背景音乐一样，讲一讲来点音乐，讲一讲来点音乐，也蛮好听。台长就放得开，而且这位还不停呢。所以呢，台长告诉大家啊，我们自己啊，很观世音菩萨，还有一方面是化身千百啊千百亿，另外一个是度一切国土六道，也就是说，只要在六道里的人，观世音菩萨都度。你想想看，观世音菩萨多慈悲啊！你们知道最下面是哪里啊？
地狱
那些鬼，恶魔啊，做坏事，你们在人间有时候人家欺负你，你恨不恨呢？你骂他，你要下地狱的，对不对啊？观世音菩萨连地狱的他都要度啊，我们呢，骂人家下地狱，观世音菩萨呢跑到下面去度人家，境界差多少？有一位听众，他就是学佛，你知道吗？他自己看到他前世，他在天上是一位菩萨护法神。他在天上就是皮把谁带回来，谁带回来，谁要下去，谁要上来，这个人很厉害啊！这个人他看到他的前世，因为他有一天在批的人，批这个人，批那个人说，那个人应该批他死亡，但是呢，他一看这个人有一世欺负过他，是他的老公，他一生气啊，从天上啊一脚啊，就把他踹到地狱里去了。就因为他犯了这个戒呀、啊，投生到人间做女人了啊！所以我不是说啊，女人业总会比男人重一点，因为女人受的苦多。你想想看，短短的一个事情，就说明人不能自己凭着一股力量，我一定恨他。菩萨连六道众生都要救，你们知道吗？那个地藏王菩萨，哇，一阵阵那个水果香啊！那个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不把地狱里面的恶鬼所有的鬼救好了，我誓不成佛啊！菩萨多好，对不对？你们也取个愿吧，我不把家里的人度了让他信佛，我誓不成人就可以了。做不到啊，你想想跟菩萨差多远啊。说有些人说，我是不把自己度好了，我是不成人都很难的，何况要救家里的人，大家说对不对啊？所以要学菩萨就学这种高境界的东西。这观世音菩萨你们看着他真的很慈悲、啊、真的。所以呢，师父台长告诉大家，那个观世音菩萨这个他无煞不现身。无煞是什么意思啊？一个煞就是一个劫了，他不现身，就说有一个劫到了，菩萨下来救了，救完了之后，他最后会现个身。我待会儿讲几个观世音菩萨显灵的小故事给你们听听。就当地为什么会成为那个地水观音的啊，对不对呀、啊？啊，很多几个小故事，短的，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还要让你们讲讲。座谈会不能听我一个人讲啊，对不对？大家谈谈。所以呢，台长告诉大家，那么然后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因为它是叫千处祈求千处应，也就是说你有一千个地方在祈求它，它一千个地方都会答应你们的。那么最后呢，生菩萨能救一切苦难，也就是说最后观世音菩萨成为这个菩萨的身啊，能够救一切的苦难，听一切世界声音。观世音菩萨没有一点厌倦，你们听得懂吗？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听声音听到后来讲了烦不烦啊？老公你还当时爱他爱得不得了嫁给他的，现在他在你边上哒哒哒哒哒哒讲，你烦不烦啊？观世音菩萨，你们说观世音菩萨你救救我，我苦啊！观世音菩萨没有厌倦，你再怎么讲他全部听进去了。您别说了，真的，我们电台里节目主持人声音再好，听一会儿了，他关掉了，不听了，没有办法了，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慈悲心，所以你们只要有苦难，他不会怨见，这是观世音菩萨，而且他不辞奔波，毫无怨言，就连他的眼泪也化成了21度度母嘛，所以你们都听到有其他的法门讲到度母什么什么，对不对啊？ 实际上动物是什么？观音菩萨的眼泪下来跌下来，就是一个度母，就是一个帮助别人的佛菩萨。所以你们要听了，听师父讲这些东西很精彩的，我真的觉得时间少，我真的很希望多有点时间跟你们讲一讲，时间很精彩，以后你们把这里当纲领去，饭不都准备好了，你们就听听完了嘛，过去吃吃，对不对？多好啊，开开心心，对吧？天天啊无忧无虑啊，走走，什么房租也不要付的，水电也不要付，就在里面住着就可以，对不对啊？所以这正是晚年的极乐世界。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观世音菩萨他是这样的啊，慈悲智慧不可思议，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是没有办法讲的，他的智慧度人的智慧也是没有办法讲的，就是没有办法讲，哎呦这个人，哎呦我的儿子聪明的嘞，没办法跟他讲，因为你不懂数学嘛，对不对？你英文不懂，所以你没办法去跟他讲，对不对啊？现在是人跟人恶的最后，哎呦我没办法跟他讲，那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正能量，一个是负能量。所以希望你们呢要懂得啊，就是如果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观世音菩萨这一重誓言，就是说只要一个人没有成佛，观世音菩萨说我发誓我决然不会成佛，他说他就不成佛，实际上这是菩萨的誓愿。但是你说观世音菩萨是佛吗？那早就是佛，也就是说他因为这种佛他才会有这种誓愿，你们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懂得啊，观世音菩萨啊，因为在无量劫以后，也就是说无量劫就是过去了很多世当中，过很多世，就是比方说又一世几千年之后，无量劫以后，阿弥陀佛灭度，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听不懂，阿弥陀佛灭度，也就是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西方国土如果正法无人护持，西方国土正法无人护持，观音菩萨就会在当日下半夜成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没听到过吧？我告诉你们，所以为什么你们现在学习明法呢？跟着观世音菩萨一样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就是。所以师父这些东西不是自己编出来的，我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我告诉你，以后要跟着观世音菩萨好好学，真的功德无量啊，前途无量啊，啊，真的法力啊，各方面都是无量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就会在当日下半夜成佛，名号普光功德山王如来。所以告诉你们，运持西方极乐世界正法，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会在西方极乐世界运持这个正法如来。所以告诉你们，观世音菩萨本觉妙心，本觉是什么？他自己妙心，观世音菩萨的心最重要。所以修心修心最要紧的是修自己的心啊，与如来佛同一慈力，如来佛同一慈力就是和如来佛同样具有一个慈悲的力量。大家都知道如来佛力量慈悲的力量大的不得了，观世音菩萨跟他一样啊。所以又下化众生，下化众生什么？一个人想增加自己的能量，增加自己的慈力，必须要去救度众生。一个人不救别人的人，他不会有能量，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啊，那个下化众生，为当一切众生同一悲仰，仰就是当地人敬仰的仰，敬仰悲仰什么意思啊？就是与一切众生同一悲仰，就是你们如果感觉到很苦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就跟你们一样很苦；当你们感觉到自己很快乐的时候，菩萨都会很快乐。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学佛学法，如果我们觉得很快乐，菩萨就会快乐；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家里真的很苦，我们为什么不能摆脱？你记住，菩萨一定会难过，就是这样。 举个简单例子，妈妈看着孩子受苦了，孩子就算离开了妈妈，不在妈妈家里，只要他们一对夫妻经常吵架的，妈妈虽然不在他们家里，妈妈就会想，我的孩子是不是又在吵架了？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告诉大家，自己身同众生，就是观世音菩萨身体啊，跟众生一样，跟你们是一样，菩萨就把自己下到这么低，跟你们都是一样，帮助释迦牟尼佛来弘法。观世音菩萨到了人间来，实际上是帮助佛陀来弘法的。所以很多人不知道，释迦牟尼佛啊、观世音菩萨都是大菩萨呀，人家哪像我们这么小气啊？很多人小气的不得了了，真的放了这个菩萨，哎呦，这个菩萨生气了。实际上不是菩萨生气，是你生气了。你觉得我过去一直供这尊菩萨的，突然之间我请另外一尊观世音菩萨，哎呀，我这尊菩萨会生气吗？菩萨怎么会生气啊？他生气就不会成为菩萨了呀。你们听得懂吗？像小孩子不开心的，小孩子生气啊，大人怎么会生气啊？因为他是大人的，道理就是这样。所以呢，又帮助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就观世音菩萨一个下化到人间，就帮助阿弥陀佛，而释迦牟尼佛又在阿弥陀佛呢帮助这个极乐世界说法，为一切众生说法，为所有的众生都在说法，大家听得懂吗？就是所以观世音菩萨真的是非常非常慈悲的一个人。你看台长很认真的跟你们今天讲这个事情，我都是有准备的。观世音菩萨叫大雄愿力无边无量，跟你们讲了，你们不到庙里去吗？不是有个大雄宝殿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大雄是什么？不知道。大雄宝殿为什么叫宝殿呢？我一个个以后都讲给你们听，我一个个把以后你们过去学的东西都告诉你们，让你们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学佛学法，跟着人家什么都不懂，那就叫迷信，听得懂吗？迷就是我迷进去了，信我只信我不知道原理的，叫迷信。要懂大雄，实际上就是雄伟宽大，实际上就是一种大愿力，明白吗？所有的菩萨在这个宝殿里面，全部都是有大愿力的人，叫大雄。你们到大雄宝殿去看看那些菩萨，厉害吧？都是有大愿力的人，明白了吗？所以告诉你们，都是无边无量的。所以观世音菩萨一生都在为众生奉献自己，对的，观世音菩萨永远在奉献自己，一直在奉献自己，至今所以才被崇拜。想一想，我们过去崇拜过很多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崇拜流行歌手，崇拜很多的自己所喜欢的人，但是想一想，几年之后你就不会崇拜他了。想一想观世音菩萨几千年到今天大家都在崇拜他，佛陀多次说到观世音菩萨与众生娑婆世界的一大因缘，就是释迦牟尼佛经常好几次说到观世音菩萨和我们人间的这些因缘。他说所有的天龙鬼神乃至六道中的苦难众生，若能闻你名号，就是佛陀啊跟观世音菩萨讲啊，若能闻你名号，观世音菩萨在前面就说，你说若能闻到你的名号，然后呢或见你的形象，或者敬仰赞叹你，这些众生必生于无上道。无上道是什么？就是超脱，明白吗？就是至少在三善道以上。三善道就是天道、人道，对不对啊？阿修罗，三善道。所以你只要敬仰观世音菩萨，你只要叫观世音菩萨名字，你就能投到善道里去，甚至更上叫无上道。因为下面有一个截止，比方说到人道为止，三善道上面是无上的，永远不止的。所以呢，你看看天龙啊，也是归观世音菩萨或者鬼神六道 苦难众生啊，他说了，这些众生必生于无上道，且必获不转退心，而且必定生出一个不退转的心。大家知道什么叫退转心吗？你们学佛学到后来，有时候会退转的，早上爬不起来，念经念的时候嘴巴说唾沫干了，念到后来说，哎呀，怎么搞的，不灵吗？自己不知道自己愿力不够啊，对不对啊？就你经常叫叫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会给你一个不退转心，听得懂吗？等到自己，哎呀，哎呦，观世音菩萨，我累了，我怎么爬不起来？我怎么这还不灵啊？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你叫好了，听得懂吗？啊，我曾经听人家说过一个小故事，那是人间的故事。说妈妈天天在叫南无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一个小孩子就跑到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不停的叫，妈妈叫了之后，妈妈就说：“哎，你烦了，叫我干这么多干嘛？”哎，妈妈，我叫你这么多烦，你叫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烦不烦？他是用人间的想法来看菩萨，菩萨不会烦的，从不厌倦你们的，你们虽然这么坏。菩萨不会把你们当成坏孩子的，听得懂吗？所以呀、啊，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因为佛陀接下去又讲了啊，讲了那个等到啊，佛陀接下去讲那个长生人道天道享受安乐，就是说你只要经常叫观世音菩萨名字，长生人道天道享受安乐，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就是等到你因缘成熟了，会遇佛受记，受记实际上就是涅槃，就是给他一个，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给他一个大加持吧，就是帮他成佛，明白吗？实际上就这个道理，他日必将成佛，就说只要菩萨给你加持，你一定能成佛。今天我们经常叫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一定会让我们成佛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观世音菩萨有人类的仁慈，又有天上的慈悲。所以观世音菩萨连佛陀都讲过一句话，是什么？佛陀讲过，观世音菩萨是众位菩萨当中的最慈悲的榜样。所以你们要学慈悲，就学观世音菩萨。大家知道，所以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会受到我们这么多的敬仰呢？就是在这个道理当中啊。所以呢，跟大家讲，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有一世在人间的，在中国楚庄王有啊的第三个女儿叫妙觉啊，妙觉，她呢从小呢就是持斋信佛的，她许愿呢，我一定要出家。那楚庄王呢就非常生气，啊，过去呢你知道这种皇啊，做王啊很厉害的，他一看这女儿怎么这样，他就很生气，他就说呢，叫他拿把剑给他，你自己把自己自杀吧，刺他就自刎了。所以呢，那个谁知道呢？这个观世音菩萨拿了这把剑之后呢，这个剑呢断成千段，就千节了，啪啪啪啪。剑自己马上断掉，你看看菩萨的厉害。所以呢，这个父王啊，他这个父王很厉害的，又把他闷死了。想想看，把观世音菩萨闷死了，哎，你们这个人坏不坏？但是我要讲给你们听的，后面你们就要听菩萨怎么慈悲，啊，你们听啊。然后呢，闷死之后呢，让他的灵魂还要入地狱，厉害吧？然后呢？地狱的那个地狱的阎王啊，马上让他复活了，让他复活，让他复活。所以你们我们在澳大利亚不是有复活节吗？实际上复活是什么？就是灵魂复活，肉体死了，人灵魂复活，大家明白吗？所以我讲了讲了，我就把那些道理啊、这知识都讲给你们听。然后呢，让他复活在浙江省杭州湾普陀山附近的一个水池当中的莲花上面。这就是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这个在普陀山是他的道场，然后让他在这莲花上呢，从此呢，他是观世音菩萨就在莲花上，在山上就普度众生，他就普度众生。然后呢， 他的行普行善天下，就只要在天底下的人，观天菩萨都帮忙行善天下，凡是天下的人他都行善，所以人们呢就称他为是观音菩萨，当时是称他观音菩萨啊，大家知道，所以普陀山呢也就被作为观音菩萨的圣地，成为这个四大这个佛教名山之一。所以到普陀山的人呢，实际上是观音菩萨道长啊，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呢，后来呢，这个故事还没结束呢，那个楚襄王呢，他呢啊，楚庄王呢，他就垂危之际呢，因为他身体不好，他要死了。他死的时候，你知道观音菩萨是怎么救他的？我把故事又还过来啊，就是在这个故事之前，又还过来之后呢，这个观音菩萨不计父王的这种对他过去的不好，你知道吗？因为他听就是菩萨讲，就是要救他的，救他的爸爸的身体啊，要把他眼睛要挖出来啊，再砍下他自己的双臂做药引子给他爸爸吃，才能救他爸爸的命。你看看慈悲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些故事千古流传的啊，就是这个道理。你想看我们现在为父母亲肯做点什么？哎，买绵羊油也是要买最便宜的，真的，最好买八毛钱一盒的，真的，要为父母亲多做点事情。所以呀、啊，他为了救活父亲，啊，就这么做成药丸。结果呢，楚庄王啊，就命令天下的能工巧匠，天下能工巧匠，就是给他的啊，要做一个全手全眼，也就是说，把观音菩萨两个手啊，要做了像原来一样，眼睛呢也做了一样。没想到那个木匠啊，耳朵不好听错了，哦，全手全眼，那个千手千眼，他就做了一个千手千眼的观音菩萨。所以才成为一个千年的观音，这是当时在人间的这个故事，大家听得懂吗？跟师父跟台长讲讲话开心啊，啊，讲给你们听的啊。所以我们告诉你们，你们要知道，其实观音菩萨不但佛教敬拜他，连中国的道教都敬拜他。你去看道教里面都供观音，所以到了后来啊，连道教连观世音菩萨，实际上你供了一尊观世音菩萨，你就是供了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十方啊，十方那个叫什么一切诸佛啊，想想看。所以你家里其他菩萨不供，我就供一尊观世音菩萨，哇，你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对不对啊？所以呢啊，那个还想听几个小故事吗？
讲一讲。
我想说讲几个小故事给你听。因为观世音菩萨到了人间之后呢，他以不同的法相出现，不同的法相出现，不同的法相出现呢，就是，有一天呢，就是有一天，大家知道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叫水月观音，水月观音。那么有一天，观世音菩萨呢，在当时的姑苏城。大家考考你们，姑苏城哪里啊？对，真的历史学得这么好。姑苏城啊，对不对啊？那个因为呢，他看到当时苏州那个地方在打仗，而且呢有数十万的百姓啊遭到金兵的杀害。大家知道当时啊这个金兵啊进犯啊，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心生慈悲啊，观世音菩萨很可怜，哎呀这么多的人。他为了要解救这些冤魂呢，观世音菩萨就化作一个类似美丽的夫人，啊，这就菩萨化成一个夫人，他跑到这个手持杨柳金瓶，他呢就用石头啊堆成了一个高台，在那里呢准备超度，因为有一个高台，那么就很多亡魂就会来，所以我以后告诉你们。所以说家里啊，在外面啊，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在家里后院里啊堆一个土堆，听得懂吗？你只要堆一个土堆，或者你家里啊，放一个什么东西怪怪的，没有人去的一个桌子椅子空的，上面没有放东西的，就会有东西上来，听得懂吗？所以你比方说家里后院里千万不能弄一块什么土堆堆起来， 那你们都知道像坟一样，对不对啊？那坟里面就有鬼魂的，那这种东西都是招魂的。所以呢，观音菩萨就在那里做了呢，就念一千遍那个大悲咒。观音菩萨念大悲咒，所以你们知道大悲咒很厉害，是帮助众生的。然后呢，他就用净瓶水洒甘露，把那个水啊都洒上去，洒向空中。然后他插好杨柳继续念。当地的百姓呢觉得很奇怪，看见一个中年妇女在那里，不知道她在干什么，在嘴巴里振振有词在念，然后呢不停的在洒甘露。那观音菩萨看见了，就这么多人，他就跟你们说，跟这些老百姓说，你们今天受到惊人的欺负啊，然后呢有数十万人冤死，非常可怜。这些亡魂呢，他们到不了三界不收，六道不管啊，都是亡魂。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一个人地府管你们，但是有时候打仗的时候啊，他突然之间死掉的人呢，他属于没有地方去的。你知道没地方去到哪里吗？就是冤魂到处跑的，还有亡魂，还有一种地方有地方去的，已经算很好的，那就是叫啊望死城。望死城里面堆满了，就是不该死的死掉了。所以共业很麻烦，一个地震走的时候，你说地震里面走的全是坏人吗？那不可能的呀，很多好人的，听得懂吗？叫望死城。所以呢，观音菩萨说了，那么多的人啊，放咽喉糖的时候你不要拍啊。所以呢，观音菩萨说，望死城的那么你我今天呢来到此地，帮决心呢要超度他们，所以呢我发愿呢筑一个台啊，经过49天，所以你们现在都知道了，过去谁都不知道49天什么，就是观音菩萨这些流传下来。说49天，我呢用杨柳，然后念经超度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呢，49天之后呢，菩萨呢在诵经期嘛，很多人就围过来了。一到49天，看这位夫人在里面啊，到底怎么样接受，怎么样做法事，大家都围在观音菩萨边上。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呢，悟出来了，哎呀，会不会这夫人就是观音菩萨化身啊？
嗯，
他马上就问观音菩萨了，他走上前去说。我听说观音菩萨时常云游人间，常常现出宝相，不知今天我们是否有福气看到菩萨的真身。观音菩萨听他一讲，这个人胆子蛮大的啊。然后观音菩萨看着他一讲之后，菩萨就说了，往手指的那个方向，他说你们看，我可以，我就在河那边，所有的人全部往河上一看，观世音菩萨站在那里。站在那里之后呢，啊，所有的人一看观世音菩萨站在那里，而且呢一轮明月啊特别漂亮，照在那个上面。然后呢再回过来看观世音菩萨在那个妇人不见了，所有的人马上跪下来。跪下来之后呢，有一个画家，特别当时呢在当地呢特别有名，他呢就记下了观音菩萨的这个像，这个样子，所以呢他就画，他叫秋子倩，那个栗子边旁一个金叫什么？栗子边旁一个青，青草的青，静啊，秋子静。这个人呢是一个当地很有名的画家，他马上把观音菩萨像画下来呢，一张一张传授。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根据他画像看到观音菩萨的样子，所以到今天我们才有一个叫水月观音。观音菩萨现了33身，那个法相里面有个叫水月观音。好听吗？再跟你们讲一个叫三面观音。观音菩萨有三面相，你们应该都听到过的啊！你们帮我计算时间啊，有时间吗？哎呦，讲的太多了，那算了，挑一个短一点的讲吧。还要发言呢，讲一个延命观音好吧？你们想延命的呀，很多人想延长寿。那我因为今天还有很多观音呢，就是一夜观音啊，这个延命观音，先跟你们讲延命观音，就是在 太昌民间流行的一种怪病，没有药可治的，没有药可治的。那么民当中，老百姓当中啊，苦不堪言，没人治得好。观世音菩萨呢，就听到之后就化成一位叫赖头和尚。所以观世音菩萨经常化身的，他化成一位赖头和尚，他呢就去给大家呢做了一种药。刚开始呢，百姓呢都不相信，结果有一位奄奄一息的老妈妈呢，喝了这个赖头和尚用叫吃怪柳，吃怪柳就是当时的一种柳叶的煮的那个药之后呢，她奇怪的病呢就开始好了，所以老婆婆呢就奔走相告，渐渐人们的怪病呢在这个村庄内全部痊愈了。正当人们要感谢罐头和尚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显现正身，身体真的观世音菩萨就显出来了，而且是驾云而去。驾云而去大家知道，很多看电影的时候西游记不是吧，啊，哎呀观世音菩萨一显化，连孙悟空都看不出来他是观世音菩萨，结果一看观世音菩萨徒儿好自为之，把飘走了，谢观音，对不对啊，哎，就是啪走了，驾云而去。所以呢，那个当地人们呢，为了感谢观世音菩萨，就塑造了一种叫手持吃怪柳的观世音菩萨供奉起来，啊，供奉起来。所以很多很多故事，我准备了很多，本来呢跟大家讲，实际上跟台长讲故事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台长讲故事呢是完全是因为我有这个神通，所以我可以讲的时候就可以跟过去给连起来，所以你们听起来就不一样。真正找个讲故事的人，他讲不出里边很深的含义的，所以希望你们呢好好的跟着台长一起修心学佛，有时候要放开自己啊，真的很多，还有合掌观音，实际上合掌观音你们知道就是和睦，你们不懂啊，一合掌这个人不会吵架呀，你们不懂的，你跟老公吵架的时候会这么吵的，你不是东西，听得懂不啦？这都有道理的，所以为什么叫合掌啊？合掌就是和睦啊，和谐呀、啊。所以这些我不讲，这很多人学佛学半年，跑那里磕头啊磕头，他不懂这些道理，但是呢有缘由的，想听不啦？我教你，九点钟之前一定要结束。大家还要吃饭嘛？那个相传在湖州啊，在湖州，中国湖州啊，有一个邻居，一对邻居，一个是做木匠的，一个是种果树的，两个人呢，哎呀，吵得一堆冤家，整天吵架。吵架呢，因为他们前世啊，前世的，因为挨得太近了，这个木头啊和水果啊，他们自己呢在屋子里的面积，为了这些面积经常吵架。因为观世音菩萨观他们前世的姻缘，所以菩萨下来点化他们。观世音菩萨怎么点化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呢，就是啊，化作一个啊很有钱的商人来教化他们。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啊，你们在生活当中，你们有时候看见这个人那个人，你不要把他当普通人啊，有的人就是菩萨来世啊。啊，你骂了他好了，骂菩萨了，啊，所以不要轻易骂人，尤其现在的小孩生出来，他很有福报，你骂他，骂小菩萨，但是小孩子骂老人，那更不好了，骂老菩萨，对不对啊？所以要尊幼啊，尊老爱幼，所以这个人两个人呢，观世音菩萨化作个很有钱的人呢，他就买了那个陈老汉很多的木材。他做木匠的嘛，买了很多的木材，然后呢很便宜的就卖给这个木匠，这木匠啊开心了啊、然后呢又花钱请了张木匠介绍很多亲戚，他就叫这个木匠啊，我给你花钱很便宜卖给你，然后呢你多找一些亲戚朋友去买他水果，你听得懂吗？结果就去大家都去买老汉的水果了，那么渐渐的两家呢就有了来往，因为他的亲戚所有的就去买他的水果来了，他开心啊，你家的亲戚来，我跟你关系不好，你们以后都可以用的呀，如果你们感情不好的话，你找你们家里的人去帮他做生意，他马上就会对你好起来，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两家的来往，以前的隔阂呢也慢慢的消除了，成了鱼水之亲，两个人越来越好了，人间的这个东西，所以谁都需要谁， 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呢这时候呢观世音菩萨就现出的像，观世音菩萨最后现出的像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们观世音菩萨是什么目的来的，最后现出像叫合掌之像。所以观世音菩萨现出了合掌之像，就是教化人们要和睦共济，和谐相处，就叫大家要好。所以你们去看好了，吵架的时候那个眼睛一瞪，这样你这样你还能骂人吗？你告诉我骂不出来了，大家听得懂吗？希望大家好好在学佛道上好好的学，好好的修。今天呢我们也有啊两位啊我们的听众啊谈谈体会，然后呢大家还可以留些时间给大家自由讲两句。